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不记得这个题目是他们给我的还是我自己找麻烦定的题目，学生与政治。不过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们一般基督徒与政治的关系跟学生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两样。我的意思是说，并不因为你是学生在政治的话题上面有什么特别的责任或者特别的关系。对我来说，无论人大小老少，对于政治的看法应该都差不多一样的原则。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谈论一般的人跟政治之间，我们是在教会里面，我想大专团契给我的题目也是要特别讲到，就着教会或者基督徒跟政治的关系。你也可以说一般的宗教信仰跟政治应该有什么关系。这个其实是一个影响的领域相当宽阔的一个题目。因为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事件是跟这一件事有关系。也许我们会比较觉得强烈一点的，就是穆斯林，在穆斯林世界里面，他们还是很强烈的在政教合一的领域里面。那其实不只是这样，在很多地方，每一次，比方每一次美国总统选举，这个题目一定都是很热门的题目。因为一般来说，美国的美国是基督教国家，但是当然他们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仍然是献身给主的基督徒。也许有人估计也许只有30%左右吧。那他们两大党，共和党跟民主党，大致上来说共和党在很多议题上面比较保守一点，而在相当多的社会议题上面基督徒，美国的那些，我讲的不是自称为基督徒，而是我们会认为应该是有参加聚会还真正有信仰的基督徒，常常比较支持共和党的。那所以共和党的总统比较容易出来的时候，就常常会跟这些信仰这些产生关系。比较明显的、比较近代一点的，就是两任的布希总统，他们两父子都是这样。那这个议题仍然是很普遍的，就是关于宗教信仰跟政治之间。我们刚刚出炉的两三天前刚出炉的教宗，天主教的教宗方济 Francis， 我们通常翻译成法兰西斯。为什么在台湾的圣法兰西斯会那个修会翻译作圣方济会呢？我想这跟他们的语言有关哈，法语啦、意大利语、拉丁语，这个字 friend 通常那是英文的读法 FRAN friend， 像法语那个 R 不像我们这样读了，只是说 font 这种音而已哈，方济差不多是这样的音，所以就直接翻译作方济。他是据说好像是八九百年来第一个教宗选择了一个以前没有人用过名字的教宗。我的意思是说，其他的教宗多半选了名字后来就会叫做第几世哈，像之前这个本笃他16世，对不对？意思就是说，过去2000年来天主教的教宗之前有15个人都叫做称号叫做本笃啊，可是这个是第一个，所以你没看到他有几世这个说法。而且这一次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很突出的，因为他出自拉丁美洲阿根廷，一个跟巴西一样，一个经济情况不是很好，百姓过的生活使他们有很多的跟政府之间很多怨言冲突的国家之一。 实上中南美洲很多国家都差不多是这样。那你知道，在拉丁美洲，我们所说拉丁美洲就比较是南美洲了哈，南美洲包括中南美洲，中南美洲的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从很多年前开始就比较扮演关心政治的角色啊。他们很多年前我就看过一张照片，在比较巴西啊、阿根廷，好像是阿根廷的神父，我不确定现在的这一位当时是不是其中的一位，他们就在那边站着静站，他们没有静坐，他们比静坐还要付代价，因为站着站很久，在那边抗议啊。他们还是用和平的方式，不是用流血的方式，而是他们会这样做。那我们今天要来探讨像这样的问题，就是到底教会在跟政治政府之间我们的相互的关系，我们应该教会有什么职责或者有什么形象，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我其实这个主题我蛮广泛的，预备一些资料给大家。一起头我先对政治做一个简单的介说。有一些像这类题目都是这样，如果不问你的话，你会觉得说我当然知道政治是什么，真的问你说政治是什么，你可能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我查维基百科发现英文的，他发现他讲到政治的定义，我不太会翻，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翻对，我把英文也放在这里。可是我说政治是当牵涉到两个人以上想要影响一个群体或者个人的一门艺术或者科学，我不太确定我没有翻对啊。但是至少我写的中文这个部分也是对的。其实可以这样说，有的人说只要有超过两个人，就说现在这里有三个人，就会有开始有政治了。因为三个人在一起，比方要一起去吃饭，然后一个人说要去吃面，一个人说要去吃饭，然后就转向第三个人，这个第三个人投票就会影响要吃饭来吃面，对不对？那这个就已经是一个政治在里面了。那这种政治在某一些领域里面，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为叫行政管理啊。如果有一个领袖在那里的话啊，那所以这个政治的意涵其实在很多领域里面都有，不是只实行于一个国家。比方美国心理学家，一位心理学家就这样认为，他说召开一个会议，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啊。只要你需要召开一个会议，那你会发现几乎什么团体什么领域都有可能召开一个会议，连家庭也有可能，是不是啊？有时候来几个朋友也会，像我刚刚讲说，我们要去哪里吃饭，这是在召开会议，你知道吧？对吧？那如果只有两个人，就不太容易有政治，因为两个人都同意就去了一个地方，你的意见跟我不一样，我没有政治行为可说，因为就知道两个人协调而已。可是有了第三者，我们就开始有可能会有想要拉拢那个人跟我站在同一边。那事实上在一个国家里面的政治也差不多是像这样。所以有人说政治这个字英文是 politics 是各种集团在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也是各种集团或者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所结成的特定关系，当然特别指的一个政治实体的统治，比方统治一个国家，可是也可以用在各种机构啦、学校啦、宗教团体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把它写得更周全，因为更细腻，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连家庭都可以包含在内。那很不少西方的语言，像欧洲的语系，在提到政治这个字的时候，我这里列了几个，英文、法语、德语啊，它其实最起源都来自希腊语的这个字，这个字叫 polis，P-O-L-I-S， 这个字其实我们蛮常见的，在很多地方都常见啊。这个字其实原来是一个城邦的意思，是一个城堡的意思啊。那因为早期的 最早期开始有要形成国家的那个过程，最早期是一种城邦的制度，就是一座城就是一个国家啊。那其实那么一座城有的时候其实甚至只是一个家族而已，所以就像中国以前也会有石家庄啦、林家庄啊之类的啊，这样，然后那个领袖，那个家族的领袖，好像一个员外一样，他其实也是当地的士绅，也许是当地的一个领袖啊。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早期像亚伯拉罕的时代，离现在差不多4000年前，圣经的世界也差不多是城邦的世界。到了摩西时代，那个迦南地仍然是城邦世界，所以你看约书亚去攻克迦南的时候，最后提到说一共胜过了31个王，有没有？你知道那每一个王提到他们的国家都用城市来提的，所以那个是城邦的世代，你听懂城邦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 polis 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意思。而这个字有可能有的人认为最早出现是在希腊古代，差不多公元前900年左右，离现在快要3000年前的那个希腊那个作家荷马，他的史诗里面提到的，用到这个字眼，他当然只是指的城堡讲的啊。但是因为那是国家的后来的邦国的雏形，所以在一个城邦里面，他们需要治理那个城邦，就要用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所以后来政治这个字就跟城邦这个字是相关的，是结合在一起，从这里演发出来的。那中国呢，我在这个课程，我给大家的资料里面讲义里面，把这特别把希腊跟中国两个古代文明列出来做例子。其实这两个也确实是古代论到这些哈最有理念，最有一些说法论说留给我们的啊。像古埃及当然也是一个古代的国家，可是它在这些方面并没有留给我们太多东西。我们中国，我们很容易觉得我们中国是一个独裁的体制的国家，就是皇帝这样下来。其实我们都知道，统一中国成为皇帝不过是秦朝开始，对不对？而秦朝已经是公元前大概300年左右的事情啊，200-300年左右的事吧。那更早以前的中国呢，也就是相当于圣经里面的摩西、大卫、但以理，我刚讲的这三个人就涵盖了差不多1000年的历史哈。像这样的时代啊，那个像这些人的时代，在中国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感受到那种皇帝那种独裁的样子。其实我们并没有多少把握那个时代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留给我们的历史资料文献并不多。但是留给我们比较深刻的感受是一种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实质上的历史技术，还是一种理念上的一种理想国的想法啊。因为我们有那种古代应该要怎么样，所以我们就会提到三皇五帝啊，像尧舜禹汤，我们常常讲这四个字，对不对？然后代表古代那种可以做榜样模范的君王啊。汤是指着商朝的起头，是不是？那周朝的起头也是周文王、周武王，这个都是被认为是好像贤君，所以他们都不是那种奴役百姓的，而是好像真正的照天道的来治理百姓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有另外一方面的特色啊。那中国古代一般我们用了政治这两个字，其实把这两个字用来翻译 politics 这个西方的这个字眼，也不过是近代有一些人率先这样做的，跟日本人有一点关系吧好像可是我想应该用这个字眼来翻译 politics 还是蛮接近的啦。而我们现在在讲到政治的时候， 一般人的了解，就是看到这个字的了解，其实已经跟西方在用到 politics 这个字的了解差不多了，因为我们都多半都受的是西方的教育或者西方式的教育。那其实中国早一点的话，他们讲政治的时候，有可能它是划分的，政跟治是两回事的。事实上就是孙中山写的三民主义应该把政权跟治权划分开来，对不对？哦，那这个中国古代有的人认为讲政的时候比较是像我们现在在讲政治的含义，就是在一个国家里面统治啊，像这行政 的管理啊，所有这些事。可是治的话，其实在强调的不是那个动词的那个意义，而是在好像在形容，是一个形容词的含义。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简单说，就在强调一个国家如果统治的好，它就是一个长治久安的那种光景，在形容那种光景，原来是像这样的意思啊。我在你的讲义第一页的最下面，在这里补了一个白，用一个美国开国元老之一 Patrick Henry 他所讲的话，他说宪法不是政府用来限制百姓的工具，刚好相反，乃是百姓用来限制政府的工具，以免政府用它来辖制百姓的生命与利益。那事实上美国的宪法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因为那是一些不是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的人一起来订立的。他们当初那些创国的元老，他们并不是每一个人是带着政府的官员有政治的利益在背后来做这些事的。事实上其中有一些他们后来根本就没有走上跟统治国家没有什么关系的道路，所以这个是近代的国家里面少数有这种情形的。像今天比方以台湾来讲，制定法律的人，我们叫立法委员不是吗？他们本身是有职位还有薪水的，那所以他们制定的法律等于是如果有什么对这些人有什么益处，他们也一起享受的。可是美国一起投开国那些人，无论在发表独立宣言后来在订他们的宪法的人，并不都是这样。就像华盛顿，他本来一点都没有想要成为第一任总统的，他跟我们的孙中山是很接近的，就是他们带着那种理念只希望在叫百姓得益处，是不得已才出来担任领袖的。那我们所知道，孙中山也是参考了效法了美国这些开国元老们的样式，当然也包括英国的在19世纪有一些很好的政治人物的一些样式，而那个更源头当然是圣经里面的原则。事实上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人，包括孙中山、孙逸仙，包括美国、英国这些人，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啊，至少其中很多都是很好的基督徒。讲义的第二页，我把古希腊跟古中国的政治理念做一个简单的对照啊。我用很简单这样话讲，我没有写在讲义上，就我觉得古希腊的政治的理念比较人文，他们的要点比较人文，而中国呢比较是神治，神的统治，这个神治。你知道古希腊的政治，我们刚刚说是城邦统治，他们有的人认为他们当时有像这样的法规，就是年满20岁的公民都可以参与城邦的统治工作。可是他们当然比起今天仍然没有那么被我们觉得那么民主那么好，因为他们不包括妇女、奴隶跟外邦人啊，所以他们还是有区分的哈。那而古希腊人在统治国家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跟就像统治国家本身就一种道德行为，他们把它划分成一种道德行为，而不是一种好像一种权势的问题哈。所以你从事政治的工作并不是一种地位， 因为他们是这样，他们大家一起来制定的法律，然后统治的人是轮流做的，所以他们根本不是这种好像去竞争啊，去经过考试啦、推举啦，甚至竞选啦，来得到一个地位啊。最初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对他们来讲，政治的意义根本就是为了继续追求德性，所以好像是在一个让人可以更多的表现出那个美好的一面的一些行为，差不多是这样。而希腊人这些理念蛮有人之初性本善的看法，那会认为人的这个德性，他们讲德性的时候，跟我们中国比较儒家思想，甚至跟圣经有一些东西也没有完全一样，他们会比较强调，比方他们会把勇敢放在德性里面，勇敢智慧都定归在德性里面的含义。那所以他们其实对智慧的定义跟很多人定义不一样，可是那种定义其实后来更接近圣经里面的定义。这是为什么后来教会建立之后，有一些古代的教父常常会用希腊哲学家的一些著作来表达福音，甚至因此引起争议，有的人认为那是不对的，有人这样做。那所以希腊的哲学比较有像这一面，他们的政治也是这样。可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就比较重点不在人文，你们知道我讲人文的意思，就在强调从人的这一个。不，我要先说明一下，无论中国或者希腊，你如果实际上看他们这个国家，你就会发现跟他们这些理念有的时候差距相当的大。因为就像你如果去问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这些人对神的观念，你就会发现他们跟我们今天知道的奥林匹亚山上的那些诸众神们，就是希腊罗马神话里面那些众神的理念是完全两码子事哦。柏拉图啊，他们对神的观念比较接近中国古代先民对于那种上帝天那种观念，可是中国你看后来他们对神的观念其实是很更形而下的，对不对？就是真正有偶像的把人立为神啊，像我们的玉皇大帝其实是一个姓张的先生，妈祖是一个妈祖姓林，对不对？林默娘，对不对？等等哈，那所以比较有像这样的。那可是我们中国的先民对神的观念其实是很崇高的，是更接近圣经里面至高神的观念。希腊也是这样，所以你了解希腊神话跟希腊古代的人的这些观念，你要从两条路线了解，因为那是两回事。那事实上在政治统治上也是一样，中国也一样了，到后来根本不再是那样的。可是在早期中国讲到政治的时候是很非常注意神治的，过于注意人文。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本来就不太注意人文，人文是后来受西方影响了，也就中国以前 不怎么注意个人的价值的。那当然偶尔会出现有一些人他们讲的是这样，可是你会看就是大家所推崇的儒家思想，他其实还是把整体的利益放在更高的地方，认为那是一个更崇高的思想啊。可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的理念是很神智的，所以他们会认为做领袖的是上承天命来治理百姓，所以后来就是有皇帝以后也称皇帝叫做天子，对吗？当然后来的皇帝才没有遵循这个，他们不过继续保有也许祭天的这种宗教行为，可是没有真正的那么顺承天命了。事实上后来有一些朝代新兴起来皇帝根本就是权谋之下成为皇帝的，或者武力的结果成为皇帝的。那至少中国古代的理念理想是像这样的，所以到底有没有像尧舜禹汤这样的理想化了的君王呢？在历史上那是真正历史记载吗？其实今天的读中国历史的人并没有把握这一件事情，那个也有可能是传说中的人物，但至少表明了以前的人有这样的理念。所以简单说，我们虽然提到了政治的定义，那是用理想化来讲 无论从希腊从中国理想化来说，到今天还是有人会喊这种理想化的东西，比方说这个人家就人民是主啊，以人民为主，这叫民主嘛。可是现在有哪一个政府会真正的以人民为主？如果以人民为主，他就不会认为改朝换代的时候，你应该要，你一旦对新的朝代效忠，你就是一个背叛，就是一个投降新的一个朝代。就我们汉人来讲，就称它为汉奸，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真的是以民为主，假设这个新来的人、新来的政权对百姓有帮助，那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你说忠臣不侍二主，这是我们中国人对忠的观念，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真的认为主是指人民，那什么叫二主？你本来管他怎么改朝换代，多那一批百姓啊。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一个被称为义人，也是忠心，各方面什么好的头衔都可以冠到他头上，可是他是标准的在中国人看来是忠臣，不但侍二主，他还侍三主的人。因为他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做巴比伦的官，等到巴比伦亡了以后变成波斯帝国，又做波斯的官，他这个城市的三主，可是他却是最好的人。所以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有一些我们的观念其实是政治家们、政客们灌输我们的观念。那所以我后面要提到的就是我录了一些语录，就是有关政治的一些有点嘲讽的有趣的语录，来说明今天实际的状况，常常政治家已经被政客所取代了。其实现在很多人可能已经觉得说他们被称为政客是理所当然的。几个月前有一个报纸上有一个新闻，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有钱人请这个喜宴，婚宴上面，然后知道一定会有政治人物来嘛，无论是议员啊什么会来参加，他们总是赶这种场来增加曝光度，所以有一桌专门留给他们。可是那个主人应该不是故意嘲讽他们，而是不太有概念，他们那一桌上面写的政客桌，所以那些议员坐在那上面就不知道该不该坐上那个桌子，因为他们都知道政客其实是一个嘲讽的说法，是不是？可是你看现在几乎 我相信那一桌的主人不是故意要嘲讽他们的，而是他好像已经认为讲政客没有什么了。是啊，所以现在的世界已经一个政治领袖不一定要在婚姻上面多么清洁忠诚，在钱财上会贪污，有的时候为了其他政治理念也可以得到广泛的支持等等，已经越来越是这个样。所以我觉得这些语录也说出一点这样的事情哈。那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嘲讽，只是借着这个衬托出，其实真正的政治不应该是这样哈。雷根，美国第40任总统雷根说，政治是个还不赖的职业，如果你干成功了，会有不少的回报，可如果失败了，你可以写一本书。那个意思，写一本书，他可能那个出版商一起头给他的预先给他的版税，就是以几十万美金以上来算的啊。事实上，雷根自己他总统卸任之后，有的时候他硬要去做一个小时的演讲，你知道演讲费多少钱吗？这是我知道的确定的，大概不是每一场演讲都这样，可是雷根本人很多美国总统都是啊。一场演讲$10万，所以他讲的没有错，做总统是一个不赖的职业，你做成功了很棒，名垂千古，做失败了也可以写一本书。雷根是美国总统里面特别幽默的其中一位。肖伯纳这个剧作家，他有时候会有嘲讽的，他说爱国主义基本上就是相信某一个国家是世界上最棒的国家，只因为你生在那里。那其实这个常常是政客定义的，就是因为你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你就应该认为你的国家是最好的，这叫爱国主义。萧伯纳还讲另外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一无所知，可是自认为通晓万事，哦，那他很合适做政治人物。 他就是迈向政治生涯的清楚指标。丘吉尔，你们知道丘吉尔是谁对不对？ Winston Churchill， 他说一个政客，这也是嘲讽的话，他自己是政治人物，他说一个政客必须具备预言明天下个礼拜或者是下个月明年会发生的事情的能力，而且啊，还要具备另外一个能力，就是当事情没有真的发生的时候，你仍然也可以自圆其说。其实现在的政客多半不是，不只是这样，他们可以啊，装作他没讲过那个预言，要有这种能力。柏拉图讲这段话，我觉得应该。他应该不是用嘲讽的语气啦，但是意思应该也有类似这种嘲讽的语气。他说在政治里，我们假设每一个知道如何赢得选票的人都知道如何治理一个城市或国家，可是如果我们是生病的话，我们不会去找一个比较英俊比较有口才的医生，你懂那意思吧？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会找医术好的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为了得医治嘛。同样的，为什么你在选举一个总统啊、市长啊、议员啊的时候，你选的却是他的口才，他能有办法赢得选票那些魅力，而不是在选啊他是不是真的有才能治理国家。我想柏拉图的意思差不多是这样。他讲另外一句话，也许就更费思量一点。他说，拒绝担起政治责任所预见的最严重的惩罚，就是必须服在一个不如自己之人的统治之下。我不知道他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在告诉人说，如果你不要这样做，你就应该学习服在，也许他治理的不好，你还是要服在那手下，还是在鼓励？我想比较有可能是后者吧，就是在鼓励人说，你应该去担起政治责任的时候不要逃避，免得到时候你需要服在一个比你更差劲的人手下，如果他变成统治者的话。雷根他讲另外一句话说，当政府扩张的时候，自由就会缩减了。那这个是我对政治先给大家打个底子，让我们对政治有一点定义界说，即使我们好像大家本来就都知道这些事，可是把它说出来可能比较扎实一点。那我们要进入我们这个主题哈，我先提到，教会是不是该介入政治啊？近30年来，这个世界上有好几个大家都公认不公义的政权，而且延续了很多年，有的是10-20年，有的甚至是50-60年的不公义的政权，因着教会的介入而倒台。啊，比较有名的其中一个就是20几年前的，快要30年前的这个菲律宾，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这一件事。我们的大专生跟青少年，你们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我自己去过菲律宾，而且是在这个马可斯倒台之前我就去过菲律宾，倒台之后我也去过。可能比较多人，更世界上多一点人知道的是。马可斯夫人有一个鞋子世界，好像有3000双鞋子，还是超过3000双。那时候他们已经因为被赶出菲律宾而逃到美国，在美国居住，仍然过很豪华的生活。我想他们贪污的钱应该没有都被追回，应该没有啊。可是那个他会倒台啊。我们在菲律宾听见有一些人讲，菲律宾在自然资源上是很得天独厚的，很多方面都很丰富，可是菲律宾人都普遍都非常穷。你应该这样讲，就是有少数有钱人，贫富差距是非常非常巨大。我们去那里看见有一些人，他们的房子普通人而已，房子像王宫一样，你进去，你从大门进到有房子的地方要走相当一段路，你就知道院子有多大。然后呢，我清晨到教他们的教堂的高一点的楼顶上去，那里安静 就往下看，就发现那个长的草丛那里，男男女女都有在那里做什么，你知道吗？上厕所。他们家里面有厕所，他们就在草丛里面。对不起，我讲的比较露骨一点。女士们穿着长裙，然后一蹲下来就在那边上厕所，就是这样。嗯，因为非常的穷哈，那他们觉得这是跟马可士有关的。那可是马可士的倒台跟当时他们的大主教有关，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嘛。苏联在1991年解体，即使苏联解体跟他的一个相关的共产主义的国家的脱离共产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波兰。波兰是在1989年，在苏联解体的2年前，脱离了共产主义的。你们知道这个吧？我们所谓的苏联，其实包括了俄罗斯之外，好像包括了15个它的像附庸国一样，合起来叫 Soviet Union， 对不对？就是苏维埃联邦哈，苏联。那这个并不包括像波兰啊、罗马尼亚这个那个不叫苏联，那是另外的，但是都是东欧的国家。那东欧国家当然跟苏联有密切的关系，因着波兰的唾弃共产主义，后来影响了整个的苏联里面那些共和国一个一个的要离开。后来在1991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春天的时候，乌克兰他们最大的附庸的共和国脱离苏联，就成为整个苏联倒台的最主要的原因。而波兰所以会倒过来跟谁有关系，谁知道？跟一个人有密切的关系，就是上上任的教宗。现在必须讲上上任了，因为现在有一个新的教宗，就是若望保禄二世。因为若望保禄二世的原籍是波兰，他在波兰倒台之前，前一年前2年去了波兰，带来的影响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另外，南非白人政权的倒台，曼德拉被关了20几年以后，后来在1994年当选总统，这些也都跟教会有一些关系。可是因着这些故事，因着这些例子，就有一些人他们就会主张说，教会应该积极的干涉政治，来使一些不公义的政治能够好像教会要带出影响力。你会注意到今天在台湾有不少教会，而且应该还是属于那种被认为很带头的教会，很兴旺，那些牧师大概都是有名的牧师，这些人他们有时候他们不是一直都这样，但是有的时候发表的言论或者做的一些事，会让你觉得他们也很主张这些事，就是教会要发挥影响力，去影响政府来，无论制定法令啦，或者是有一些政策啊，一些做法。可是是不是真的应该这样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留意我刚刚提到这些教会影响了一个政府的改变实际上的细节是怎么回事呢？发生的过程，这是第一个要探讨的。第二个要探讨的，应该回到更根源，就是圣经是怎么说的。如果我们还是认为连这个项目一样，应该找到圣经做我们的了解的道理的依据的话，至少除非你要认为说圣经没有提到这一方面，如果你没有这样想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还是回到圣经来看这一件事。第一，有人这样指出来，我第一次看见人家公开在书里面指出的这个的是，曾经跻身于美国的政治最核心的其中一个人物，是当年因着水门事件倒台的下台的那个尼克森总统，他的左右手之一，叫做 Charles Coulson， 这个人在水门事件里面当然他是有责任的，他一样都被下在监牢里面啊。后来在他的接任的总统福特总统大赦的时候被放出来，可是他在诉讼的期间他信了主，一个朋友给他看路易斯写的 Mere Christianity 这本书，他因此信了主。那他信主以后，他是水门事件里面唯一认罪的人啊。那后来他信了主以后，他就被释放出来以后，他就不再回到政治圈，以后他去做监狱的工作，因为他做过监牢，他创立了美国的监狱团契，他一直做那个总干事，做到他去世前不久，大概他好像是去年还是今年初去世的 Charles Coulson。 这个人他写到政治应该是蛮有资格的，因为他曾跻身的是这个全世界最政治最高峰的一个这样的地位。他写过一本书，就是论到这个，我们中文把它叫做《基督徒与政治》，是由校园出版的。我在这一份讲义里面有一部分的资料参考了他的东西，取自他的那本书。而我最先听到有人讲这一件事情，就在那本书里面看到。虽然那是以前我也有这样的观念，就是我发现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从来没有谈论过政治，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甚至没有提过政治人物，他唯一提过的一个人就是希律，而且骂过希律，说他是狐狸。除了这个以外，可是那个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似乎跟政治并没有什么关系的情况里面，因为是别人告诉他说希律要杀他这一件事。使徒们完全看不到他们曾经讨论政治，谈论政治，更不要说他们有没有批评时政，他们完全没有批评时政。他们也没有觉得教会要去介入一些社会议题。你知道那个时代社会应该有很多议题可以介入的，奴隶制度，社会上很多奢华宴乐的事，还有很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他们觉得他们在教会里面就专心的传福音建立教会而已。我看过有人争辩说，虽然在新约圣经里面找不到这个，那是因为耶稣跟使徒们没有遇见像我们今天这么复杂的局面。可是让我们来思想，确实那就是蛮复杂的局面。让我们来思想一件事，如果说教会应该要对于比方说一个不公义的一个政令一个政策来发表我们的看法，要把神的标准，要把公义正直表现出来，或者说一个社会的不合真理的现象，我们有责任表达出来。我们来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你如何判断哪些东西真的是不合公义，你应该去指出来，应该去纠正的。听起来好像说听起来立刻就知道是什么，其实不见得啊。你们知道李嘉彤教授做过暨南大学的校长，清大的教授是吧？李嘉彤教授他写过很多书，他的书多半都编的故事了哈。不过他写的书有些蛮精彩的，他的其中一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写的，我想他不是在讲实际的故事是他编的，但是发生的事情应该是有可能那样发生的。他就写到说，有一个美国的人权的组织的人去了第三世界，就是比较落后的国家，看到那个贫穷的国家小孩子工作超时哈，做那种不应该小孩子做的工作，而且还超过应该做的工作的时间，看起来都很辛苦。哇，那是人权组织最喜欢做的事情啊，就拍了照片，把数据 资料送回本国，然后就在媒体上报道，最后使政府也施加压力给当那个国家，所以那个国家有可能都需要美元啊，无论是经济上的资助、政治上的资助，尤其像那个国家其实国内多半都有动乱，那政府军要跟反抗军对抗，需要像美国这种国家的支持，因为美国一向都支持政府军的，除非那个政府军本身是反美的，他就会颠倒过来，而反美的多半不是共产主义，就是他本身是极其独裁的政权，就像以前的利比亚的那个格达费啦，或者古巴的卡斯楚啦，这个、一个是独裁者，一个是这个共产主义的独裁者，这样。那所以那些政府军、政府单位当然都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一有这种压力，他们才不会管百姓实际上怎么样，他们就下一个命令就严格的查禁，就不再有童工啊。李嘉彤教授写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写的，就是，可是你真的进到那个国家会发现什么事呢？这样做对于那些人权组织来讲，觉得很有成就感。你看，我们消弭了一个儿童被剥削的一个这样事，他没有概念，他用他美国儿童的家庭的想法去想他，你知道，在那个家庭里面，不是因为儿童被剥削，而是他们一家上下都要去工作，仍然吃不饱。而现在连儿童被禁止工作以后，第一，那个家会有更多人有可能饿死；第二，那些儿童变成没有事做，不能做那些事。他们就有可能跑去偷窃，跑去做更坏的事，整个社会就更加糟糕。所以有一些我们，李嘉彤教授也是要表明，有些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公益的行为，可是真的吗？100多年前，俄罗斯有另外一个作家，也是特别喜欢写这种故事，就是 Leo Tolstoy， 托尔斯泰。他的短篇故事里面有不少都写到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觉得应该怎么样，其实当上帝把帷幕揭开的时候，就发现不是那样。他有时候写到，连有时候天使都会以为为了同情一个人而不照神的命令去做一件事，但是后来上帝让他知道说才不嘞，如果你那时候照我所做的，反而会更好。所以如果我们懂这些事，我们怎么敢那么确定的教会就很快就有可能判断说，我现在对政府哪一个政令、哪一个政策、社会哪一个现象，我发的言是真正的按着神的心意做的呢？我们会不会落入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我们所发表的看法其实是为神说不义的话呢？除了李嘉彤教授写的这个以外，很多年前我读到一本维多利亚女王的传记，就是19世纪英国那个做王最久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传记。在那传记里面，她提到有一部分提到她需要面对当时欧洲复杂的各国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关系。那她就是提到说，很可惜维多利亚的女王的王夫，就是她的先生，太早去世了，42岁生病，被当时的国医，可是庸医给，但他们那个时候只要不知道怎么医的病，常常都是给他放血，你知道吗？那是医学还没有经过近代医学的改革的时期。那后来42岁的英年就去世了。他那个王夫其实是一个，至少在传记里面提到是一个很有见识，也是政治的常才啊。那到后来很多发生的事情，维多利亚女王并其实不见得知道怎么面对。而当时有一些首相，当然主要政策是首相在决定的，也不见得知道。他们就提到其中一件事，就是那个时候德国在俾斯麦的兴起来之后，我们称它叫铁血宰相，你记得吗？那个东西当时整个的发展，我现在没办法讲得很细节，也不需要，就是英国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啊，在当时为了当时的情况看起来应该那样做，可是事实上后来因此等于是让德国这个方向带出来以后，就变成更加强了德国的中央集权的东西。而至少写那个传记的人是这样下判断的了，就是说后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头，都跟德国多少有关系，对不对？第二次当然完全是德国，第一次的话跟他有密切的关系，而都跟这件事有关系啊。所以在政治上面，我们怎么可能现在看一个人的一个总统、一个总理这样一个出来的一个政令、一个政策，我们就能够判断它真正的含义？可能我们都是用当时好不好就这样判断，现代人是非常急功近利的，对不对？都看眼前的而已。其实圣经也一样有这种例子。圣经里面有两个君王，西西家你听过吧？那是圣经里面称赞的好王，他的父亲叫亚哈斯。亚哈斯圣经明确的讲是不行神的道的王，拜偶像离弃神。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我们撇开圣经是在用属灵的角度、神的角度来讲他，如果撇开这个，我们来看，假设我们是当时代的百姓、政治评论家，亚哈斯绝对比较受欢迎的，因为他在国家遇见北国北边两个国家的威胁的时候，他知道去联络更远的亚述来帮助，而且成功的外交使北边的两个国家被吓阻而退兵。你看这个使那个国家免于战乱，很大的功劳，对不对？圣经在提到他的时候，对他的评论主要是因为他离弃神。可是他的时代并没有这种战争，而且是在一个战争里面得胜。但是到了西西家时代就不一样了。西西家时代，亚述大军来的时候，西西家根本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去埃及求救兵，可是他也没有这样做，很没有作为的一个君王。当然最后西西家得胜了，神介入。在知道最后结局之前，我想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我相信媒体一定一面倒的倾向于亚哈斯。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判断事情，来思考事情，来放在我们今天的情况，至少我自己，我觉得如果真的教会有一个天职，就是应该对于政府有什么不公义的政策，或者社会什么不公现象，我们应该要发言的话，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责任。我可能没有把握能够那么正确的判断这些事。事实上，如果真的那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那么我会觉得说我一定需要迫切祷告，要真的从神得到特别的启示，因为我不可能从一般就像那些所谓名嘴所做的那些政治评论就能够代表这些，那些其实都是非常肤浅的说法，对不对？所以最近不是才刚有两个常常做这种事情的名嘴下台吗？所以你只要看这些的情形，你就知道这种世上的风华真的是很短暂的啦。那我们怎么样所做的事情是有神永恒的心意，也有永恒的价值。这个世界真的是不懂这些事的，我们跟着这世界潮流走，那把教会扯进这些，说那是教会的天职，我觉得那个应该是错误的事情。我比较相信，如果你真的要表达政治理念，那是放在个人良心里面。而像我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我有责任教导弟兄姊妹，在做任何这种良心的判断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留心更正确的判断，就是不要很快的因为我们现在有的资讯立刻就要做出判断，那都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都会，现在我们可以因为人家出的一本书、网络上一个资讯，或者听人家讲的一段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都很容易就会受影响，对不对？可是我也注意到，当我们有这样的教导，弟兄姊妹也都会更多的留意这些事情，就不会好像一有这种资讯，很快我们就人家怎么说我们就跟着怎么做这样。那所以这个事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件事，就是如果真正的 教会去介入这种事情啊。现在有一个政策或者一个社会现象，比方同性恋啦或者堕胎啦，好，教会真的介入而且得胜。你知道现在教会并没有得胜，事实上在全世界啊，对同性恋、对堕胎这件事情，教会是一直在节节败退的。如果以教会他认为他有天职做这个事的话，教会其实在节节败退，因为一直都看见各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或者美国的各州一个一个的兴起来立一些同性恋可以结婚的法律啊，堕胎啊什么，这些一直都是这样。如果那个是教会认为是他的防线的话，你会注意到他是节节败退，现在已经快要退回城堡去了。会不会我们本来就应该待在城堡而已？那不是说我们消极，而是我们有更伟大的工作做，而那个才是真的改变世界的事情 的方式。这是今天我跟大家探讨的。可是我要讲的是，假设教会不是节节败退，而是真的成功了，国家就因此受教会的压力影响，就像在苏联、在南非、在菲律宾发生的事一样，好，教会的力量得胜了，看起来好像带来公义，我们认为合乎神的道理，所以同性恋的这些很多事情就被抑制，堕胎什么都被抑制。你想想看，如果教会有这种得胜，你想教会下一步会做什么？一定会继续干涉更多的法令，对吧？到后来你怎么知道你干涉的法令是真正的是对的？事实上你只要看常常教会在很多论题上面，这个教会跟那个教会看法不一样，对不对？到时候你要找出大家一致的看法可不容易。事实上很有一些有心人，他们看过去的历史，他们下的结论就是，一旦一个国家用信仰，他的信仰、他的宗教的东西来强加在他的国民身上，那个国家绝对不久就会变成暴政。事实上历史上任何被今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被批评为跟宗教有关带来的恶行，几乎全部都跟政教合一有关。近代最率先真正走出要脱离政教合一的是美国，其实现在他们还没有完全脱离。事实上那个界限事实上也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明确的界限，我们今天可能也会稍微探讨到这个界限。其实美国刚建国的时候是很倾向于把政教合一带进来的，虽然他们受加尔文的影响其实已经有那样一个趋向要脱离政教合一，何况他们是在英国君王的压力底下后来才独立的嘛，是有心要脱离这个。可是你要知道他们第一代的改革者本来就不太可能改革得很周全的啦，因为他们是预见的事情会集中在那些事上，不一定把每一方面都做得很周全，所以他们有一些继续实行的东西自己可能不知道那个会带来什么问题，因为过去实行多年的。所以在北美殖民地还没有建立美国的差不多独立的前后，你知道他们有北美殖民地到独立革命大概经过了150年以上啊。五月花号他们登陆 Plymouth 的地方，那是1620年，1776年是独立宣言，所以一共经过156年啊。那在那156年至少到了末期跟独立的前期啊，美国都还曾经或者北美殖民都还曾经制定一些法律是很政教合一的。我在讲义里面有提到，这个是之前我在讲教会历史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提过的东西。我们先提促成美国的这个独立还有民主政治的之前的一个带来很大影响力的人是加尔文，他不是直接的，但是那是传承是这个的。加尔文在统治瑞士日内瓦的时候，他的法令里面包括了禁止你吃美食，所以如果实行在今天的话，我们很多餐厅都要关门的。禁止跳舞，禁止骂脏话，你知道这是国家法律哦， 我们今天的国家法律不会禁止脏话，除非你是骂到人，对不对？事实上，以前你骂那种话，也通常没罪，才禁不到五年吧，就很容易报纸上会写说什么话会被告，对不对？哦，你知道加尔文禁止风琴，禁止化妆，你不可以擦胭脂。戴珠宝是犯罪的，穿蕾丝边的衣服，就是说应该朴素的衣服，你只要加点花招。你们现在女生谁有蕾丝边？你们年轻人穿的都比较朴素一点，你如果穿一个比较正式的衣服，多半常常都会有花边，那个是犯罪的。对配偶说话不敬是犯罪的，他管到这些事上。如果你正在遇见这些事，你可能会很高兴有这种法律。你高兴完了以后，你迟早有一天你自己就会碰到这个法律，你就那种法律怎么样辖制人心，你在那里面你就会觉得没有自由。有的人因为这样说批评加尔文，可是其实加尔文就他那个时代而言，他其实放了一些种子，奠定了后来民主政治的基础。因为美国的改革其实跟他很有关系的。可是就是美国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 Connecticut 的 Code， 它的法则，包括下列的法规，就是安息日不能够跑，安息日你不能跑步，你知道，你就是很急你也不能用跑的。安息日不可以旅行，不可以煮东西，不可以打扫房间，不可以刮胡子。我所认识的今天的人，仍然有一些人，他们很守清教徒的一些法规，仍然在这样实行。但是那个个人实行跟变成法律是两回事。我想我不能花太多时间讲这个。那么如果说教会不应该介入这些，难道基督徒对这种社会我们觉得说不合乎真理或者公义的东西就不应该做事吗？不是的，我个人认为基督徒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做这些事，而不是认为是教会的天职。我不知道同学们能不能分辨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关于政教合一、政教分离，我举一个方式来讲，就是那个界说在哪里。比方如果有个基督徒总统，他公开引用圣经来表达他治国的理念，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有点政教合一啊？我记得当初李登辉刚做总统的时候用过圣经的话，马上就两极化，教会就大大的称赞他，然后另外一些人就大大的批评他，对不对？我觉得批评他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一个总统如果引用孔子的话可以吗？如果引用柏拉图的话可以吗？可以啊，对不对？来表达治国理念当然可以，对，为什么不能引用耶稣基督的话、保罗的话，对不对？可是我觉得那个大大称赞他的教会也是可非议的。因为那有什么好大大称赞的？你应该为他祷告才对。事实上不用多久，李登辉先生就做出一些事让教会想骂他。可是如果一个政府公开的表示支持教会，而且因此排斥其他信仰，那就不一样咯。这样你了解我的讲的意思吗？你知道蒋介石的时代在台湾其实是这样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可能受蒋宋美龄蒋夫人的影响，他其实蛮有意想要使台湾变成基督教国家的。其中一个表现是这样，你们可能不知道，梨山啊，梨山有教堂，你们知道梨山的教会叫做耶稣堂。在蒋介石在的时候，梨山不准盖庙，他下的令。他去世又过了几年，梨山才开始有庙盖起来，而且盖很大的庙。 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如果你因为他这样就耳手称庆，那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另外一个宗教的总统上任，你怎么办？他也可以照样做，对不对？把所有的教会都关掉，那你怎么办？所以显然我们应该用反向思考，就会知道政教合一的问题。而且当我们面对，比方像今天面对同性恋、堕胎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在其他场合讲过很多次，这个我们大专青少年的下一个专题也会提到这个，因为下一个专题是在讲一些争议性的话题跟教会的关系哈。我今天很简单的讲，就是我们一定要从历史学教训，其实你不需要从历史学教训，也是一个尝试应该这样做，就是当人家提出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社会有这种现象的时候，基督徒太容易做一件事，就是立刻用一种觉得捍卫真道的态度就要发表看法，而对于人家提出来或者是社会有的现象根本没有做什么深入的研究。过去的历史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进化论，当达尔文发表物种原始的时候，教会立刻很快就开始反对他，而且反对了差不多五六十年，一直到在美国1925年那个所谓猴子审判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后猴子审判的事情上面是教会这边得胜，可是其实你可以从后来历史你就可以知道，其实当场就已经知道真正得胜的是另外一群人，你知道吗？因为让全美国都看见教会怎么样不讲理的论到这个问题，这跟后来整个美国最后会走向干脆立法不准教创造论，公立学校不可以教创造论，这都是有关系的。所以那些对立我个人认为其实最造实者其实不是进化论者，而是教会因为达尔文发表物种原始的时候，他毫无反基督教的意思，一点都没有。那是一个科学，那是一个对他来讲只是一个假设的学说，放出来大家要继续研究探讨的。教会就不管那个，就直接反对。教会没有弄清楚，他做那件事就跟400年前罗马教会在反对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一样。凡是讲这个，像哥白尼后来就被迫害致死了。而今天教会为这种事情争论说那是过去的人犯的错误，可是继续在犯一样的错误。好，那我们有猴子审判的事情，进化论的事，我们也许也会发现有错误，可是我们现在的面对像同性恋议题完全一样。其实同性恋议题我们应该面对的应该是发问而不是下判断，而那些问题很多都还没有正确答案。同性恋是不是不健全的？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如果你仔细思想，你就会反驳我，我问题问错了，或者说问题问的不完全。我应该问说，同性恋倾向有这个性向是不是不健全？跟同性恋行为，我们指的是性行为，是不是不健全？这两个是不同的问题。你很快就会发现，你如果要说它不健全，你一定要回到一件事才有办法这样说，就是有一位神，他创造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人是有一个清楚的标准在那里的。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标准只有基督徒承认。那当你跟外邦人对话的时候，你应该拿一个他们还不能够承认的一个基础来跟他们对话吗？你应该用另外一个方式对话，对不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不要在这里多讲，也许下一次的论题我们会提到。可是我要提到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我提到说那不是教会的天职去介入政治，可是个别的基督徒可以，如果他们觉得神这样带领他们。我要举圣经一个非常杰出的例子来说明你不同的身份对这一类的事情的看法会不一样，就是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两个人都是曾经在 波斯王宫里面，一个是大官，一个是很被君王看重的一个人，但是他是一个文士，是一个祭司。以斯拉是这样，尼西米是在那里面的一个大官，是酒政，对不对？两个人都得到神的感动引导，回到巴勒斯坦重建。两个人也都有波斯王的同意跟支持。可是你知道这两个人回去的时候，尼西米有军马兵护送他回去，你知道吗？因为他是大官。而以斯拉呢，以斯拉才特别需要马兵护送，因为那是一个盗贼猖獗的时代，他带回去的有不少金银器皿，他要走五个月才走得到耶路撒冷，一路上可以发生多少危险。你知道以斯拉说什么话？他说，我以求王派兵护送我为羞耻，因为我已经告诉王，我的神必施恩帮助我。你会发现这两个人很不一样，可是尼西米他没有那种良心，他一样都是敬畏神的人，可对他来讲，他是朝廷命官，所以他自然有马兵护送是正常的事。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同样的，我相信当一个人是一个政治人物，跟一般的民众，他们的良心也是不一样的。而我不觉得一个人参与政治的那种味道，应该是以教会为他的天职，而是应该是个别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有一样的看法。有的基督徒会觉得是神给他们天职，是要参与政治，有的并没有。还有另外一个圣经里面杰出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我特别要讲到主耶稣讲过的一句话，说神的物归给神，凯撒的物归给凯撒，就是你把世界跟神这两个领域分开的主耶稣这一句名言。圣经里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但以理。但以理在无论巴比伦王宫、波斯王宫都做大官，而在巴比伦他崛起，被尼布甲尼撒王任命为巴比伦的这个城市的省长，就像台北市台北市长一样，就首善之区的领袖。而同时因为他的那种属灵的能力，使得君王派他做什么，你知道吗？做所有巴比伦的术士的领袖。你知道巴比伦是那种法术、什么占卜、星座，所有这些东西是全世界今天世界上这种东西的发源地，你知道吗？所以他的那种术士、法师啊，这些是最典型的。而但以理做那个的领袖，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哪一个部长被任命为做这个的领袖，而那个部长是一个基督徒，你想教会会要求他什么？今天我们称赞但以理，可是如果但以理是今天的一个基督徒部长的话，我告诉你，一定会被教会骂死。你怎么可能做术士的领袖，做了好几十年，这个部门还存在？你应该用你的权势想办法把它关掉，对吧？那不合乎神的心意。可是但以理没有，可是圣经却提到他在属灵上面是完全被神悦纳的，而且他在他的工作上面是毫无瑕疵，让人家没有攻击他的人没有茬可以找。我觉得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神物归给神，凯撒物归给凯撒最杰出的例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家在搞政治的时候，有时候教会基督徒或者传道人不留意但以理的像这样的例子，来成为我们的一个教导的一个依据呢？你了解我在说什么？我觉得以圣经以外，我觉得有一个人，我最喜欢拿他的例子来讲这个道理，就是林肯。林肯解放黑奴，他实际参与了这个跟社会改变有关系的事，对不对？你知道他以总统的身份跟以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他把他分得蛮清楚的。他在竞选的时候，竞选总统的时候，发表了其中一个很有名的演说，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在主日聚会讲过不止一次了，就是他说，如果解放黑奴可以保全联邦的统一，我们就解放黑奴；如果不解放黑奴能够保全联邦统一，我们就不解放黑奴。哎，这个我们以为他是专门解放黑奴的总统，他是这样说话的，因为他知道他现在在竞选的职位叫做什么，美利坚合众国的 总统，你懂吧？那就那个职分而言，他的第一优先并不是人道主义，并不是中合不合圣经的真理，第一优先是什么？美国，你懂意思吗？你在选他是做美国的总统，并不是在做美国的主教，并不是。可是他个人呢，他可以对一个他以总统之尊可以对一个黑人妇女，以前是奴隶阶级的一个黑人妇女来为他先生在战争中战亡，可是没有拿到抚恤费来求情的时候，他不但帮助他，而且脱帽子给他鞠躬，待他就像一个尊贵人。那是他基督徒的态度，你这样了解我讲的意思。你讲义第八页，我好像放了一个图片，对不对？就是美国那个总统山的那每一个都有18公尺高的那四个头像，这四个人其实被放在这里，其实就是美国很多人公认，在美国总统的历史上面最被尊重的其中四位总统，他们也都非常代表了在这些方面都做得非常合适的人。今天有一些人，事实上他们直接说教会的责任就是在地上要建立天国，可是那当然不是神的意思。你知道我常常说美国是清教徒立国，而且他们曾经那么的走出神的道路来，甚至一直到今天他们的钱币跟钞票上面都有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靠神这样的字眼。所以我说常常美国反而成为一个误导，就让人把美国误以为是神的国。可是有人清楚地指出，美国不是新耶路撒冷，不是神的国，美国人也不是神的选民。有人说林肯也说的比较中肯，他说美国人几乎是选民。可是因为美国的情况，有的人就觉得说教会有责任在地上好像期待把国家弄成像美国那样比较接近神的国，可是我相信一直都不是神的旨意。我在讲义里面写了一个我的一个例子，多年前我出侍奉主不久，有一次我应邀在交大清大比较这两个主要的大学的学生的一个退休会上面做讲员，那他们借用了新竹一个神学院的会的场地在办这个营会，那两堂聚会中间有一群学生围着我在问我问题，其中有一个学生就质疑我，后来别人告诉我那个学生是那个学校神学院的教授的儿子，那他对我比较多讲到我们内在的追求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我们应该多讲到怎么样影响这个世代。你知道那个时代长老会，他是长老会的神学院，长老会比较多这样，现在是非长老会也更越来越多的教会注意主张这样。那我就跟他说，可是圣经说神的国是内在的，他说圣经哪有这样说。我就想说这个人是神学院教授的儿子，又特别要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却连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明显的话都不知道，那对我来讲很容易翻圣经给他，我完全知道那在哪里，在路加福音17章20-21节，所以我就要翻那个圣经。你知道我顺手一翻哦，就刚好翻到那一页，你知道吗？我很那一次给我印象很深刻，他们在场的学生都看着我这样翻嘛，他们都知道我不是原来那页就有折痕啊，有什么线在上面，没有啊，就是刚好翻到那页，所以我不是那种人会告诉他说哎，你看我刚好我没有，我就安安静静就拿给他看，可是根本不用拿给他看，所有的人包括听的人都很幸福，因为好像神自己说话，你知道，因为就刚好翻到那一页，就是路加福音17章20-21节。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留意圣经是怎么说的，除非我们要说圣经没有论到跟今天我们有关政治的话题，如果有的话，那根据圣经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用这个来明亮一下我们的观念。因为你每天看媒体，甚至在教会的媒体，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有可能误导我们， 我不是说教会媒体说的都不对，而是说就是连教会的媒体，或者是你任何在讲台上听传道人讲，包括听我讲，你都一定要记得要用圣经来做最后的依据。保罗说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可是我刚刚这样讲，是不是表示说国家跟教会应该截然划分，国家管他的，教会管他的呢？我想当然不是啊，因为就是美国开国元老虽然主张政教分离，可他们仍然相信只有基督教信仰影响了一个人，才能够使这个国家被建立的好，被治理的好。像美国开国元老独立宣言的这个签署人之一，宪法的起草人之一的，后来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的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他讲过一句有名的话，是我不时的引用的话。他提到这一部宪法，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宪法之一的嘛，美国宪法。他说这一部宪法是为一群有信仰、有道德的百姓设立的。他当时讲的信仰，一定是指的基督教信仰了。他说如果不是这样一群百姓，这一部宪法绝对不够用。也就是说不可能把法律宪法弄得好就能治理一个国家，对他来讲。而能够使神一个国家的百姓成为有道德有信仰呢，我想教会是最大的责任。这就如同约翰卫斯理因着他的寻道运动在英国带起来的影响，有一些历史学家相信因此英国不需要经过同一个时代法国用大革命才整个政治社会改变过来，很悲惨的一个大革命，英国没有经过那个，很平顺的改革过来。有一些历史学家相信跟约翰卫斯理的工作有关，可是约翰卫斯理从头到尾他没有去介入政治，他就是传福音而已，改变人的心。我这里也记载一个很好的一个历史事实给大家有深刻印象。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那是连远东战区都结束才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哈。德国那边欧洲早在4个月前就结束了哈。那后来他们在日本东京湾的密苏里，美国的航舰密苏里舰上签署那个投降的这些条文嘛。那这些都做完以后，麦克阿瑟将军因为是太平洋军区的统帅，所以他就起来发表了一篇演说。那篇演说里面其中一段话他这样说，他说一个新的纪元刚刚开始，他说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机会了，如果我们不赶快想出一个更好的更平等的办法，很可能哈米吉多顿就在门口了。他是西方世界的，他熟悉圣经，他讲的是启示录末世的大战的用的经文。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神学上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灵性更新，人格重整，要拯救身体必须从灵魂着手。所以他在一个像那样仪式上面讲这样的话。事实上他后来呼召美国尽快派1000名宣教士到日本去，如果那个时候美国派出来，很可能今天日本会不一样，因为那时候日本正在整个的天皇的身份，他们的神道教的那个东西产生动摇的时期。可是美国派不出来，美国的教会派不出来，他们派了一些但是派不出那么多，所以今天日本是世界上最硬土的国家之一了。所以教会还是可以影响国家的，可是是怎么样影响国家呢？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起来反抗政府呢？我刚刚提到那个 Charles Colson 在他《当代基督徒与政治》那本书里面举了一些例子，他讲到德国纳粹兴起来的时候，教会软弱无力，都服从他们的政治领袖，而且还替他欢呼。可是那里面有少数几个基督徒领袖不以为然，后来这两个都被关，其中有一个还在战争结束前没有几天被希特勒亲自下令处死，就潘霍华。那另外一个尼莫尔， Colson 有一点用这个例子来说，教会应该在一些时候应该勇敢的起来反对政府。可是我刚刚提到，我们应该分析一件事，就是他们到底在什么情况里面反对政府？你知道希特勒到后来做什么事吗？他到后来组织了一个好像教会联盟，是他组织的，然后把他自己的人根本不是属灵的安插成那个联盟的领袖，不管教会的抗议。还不止这样，他介入德国的教会，管到他们的人事啊，这些行政的问题。为什么德国能这样？你知道德国有国家教会，从马丁路德有信义会是德国的国家教会，连他们的，你知道这种国家教会，无论英国、德国以前都是这样，就是他们基督徒不用十一奉献，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十一奉献都划在政府科的税里面包括进去，所以政府科的税里面包括了这个宗教税，所以呢，那就相当十一奉献，然后再直接拨钱去给教会，所以教会的经费不是从弟兄们收的奉献，是政府拨的，你懂我那意思吧？那这些年当然一定要改变，因为有越来越多非国教的教会兴起来，那些教会真的很可怜，早期的就是他们的弟兄姊妹都是要交税的嘛，交税包含了十一奉献，你懂吗？可是为了他们在的教会，他还要另外再交十一奉献，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教会不会从政府拿到补助。可是这种国家现在我听说才不是太久以前了，他们才开始改变法律，有一些调整。所以在那种情况底下，当希特勒能够伸手在教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不一样。所以那些基督徒领袖去反对纳粹，并不是反对他其他的国家政策，而是因为他已经直接伸手在教会里面。我也相信如果有一天政府的手伸到这里来，那么我们至少我如果是教会领袖，我会预备好不同意政府这样，其实即使因此要被关被杀，我们也会这样做的，就像初代教会一样。那到底到什么地步我们才要反抗呢？这个界限有时候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容易。比方1960年代美国开始禁止公立学校要能够祷告，那这个基督徒该不该去反对呢？我想这个就个人看法不一定一样。如果你问我，我没有身历其境，其实我不太应该发表看法，可是以我客观这样看，我会觉得有可能我不会反对这一件事。因为他尽管可以反对我在公立学校祷告，可他没有办法禁止我个人祷告，对不对？对吧？而我相信神的国的扩展不需要用一个好像整个学校，就是我讲的不是神学院，而是一般世俗的学校一定要有宗教行为，神的国才能推展。美国就是因为太多年是在这种情况底下，所以他们好像把神的国跟美国有点混杂了，才会这样。我在这里列了一些经文，比方罗马书六十章提到神以列国为好像为他的百姓的养母乳母，就奶妈一样，意思就是说神并没有看列国成为一种都是敌对对立的，也就是神是借着列国，你知道当时的列国不是多好的列国，包括巴比伦、亚述这些国家，可是神认为那个并不会拦阻他的国度建立。何况圣经明确的讲，神的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所以我们不应该以为一定要有政治权势或者政令能够对教会有贡献，似乎神国才会发展。我觉得不是。可是如果有一天政府的法令拦阻了我们碰到我们良心的境界，比方不准我们为主做见证，就像历史历代都有一些集权国家是这样，那也许是我们要向初代教会的使徒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时候。我这样讲你懂我意思吗？那我多花一点时间，对不起，我跟大家讲一个清楚的例子，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去介入政治不是教会的天职，可是是个别的基督徒。所以我要举一个实际上一个基督徒觉得他个人觉得被神带领介入政治而且带来很大的果效，他的故事今天更多人知道，是因为台大的张文亮老师他写了 兄弟相爱汉江河那本书，讲 William Wilberforce 的故事。他是18世纪末的时候的英国的一个议员，他很年轻，20出头岁就当选议员，三四十年做议员从来没有落选过，因为百姓都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们那个时代很有趣，好几个他们同辈的年轻人都非常杰出。他有一个好朋友，特别要好的朋友，但是不是爱主的基督徒，叫做 Pitt 这个人啊，在24岁的时候做英国的首相，厉害吧。我有一次，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去剑桥大学，那里我们有一个姊妹在那边读书，她带我们逛剑桥大学的时候，就逛那个剑桥大学最有名的 Trinity 学院 Trinity College， 最漂亮的也最有名。剑桥大学有人比较认为 King's College 比较有名，其实 Trinity 特别有名，像剑桥七姐好几个都是 Trinity 毕业的。那一路上都有一些他们有名的校友啊的铜像，你知道吗？啊，其中有一个雕像下面写 PITT， 什么的话都没有写哦，那个雕像很特别哦，完全没有介绍。那个带我们观光的那个 tour guide 那个姊妹啊，她是在那边已经读了很多年，读博士读了很多年，她主动说她不知道那个是谁。哎，她那么多年，我告诉她我知道那是谁。显然英国人都知道他是谁，根本不用介绍，那就是这个24岁就做首相的叫毕特 Pitt 这个首相，他是 Wilberforce 的非常要好的朋友。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好的政治人物。我个人比较觉得，你选一个政治人物的职位啊，市长、总统，应该选他有政治能力，而不是选基督徒。如果他两个都有最好了。Wilberforce 刚出任议员第一届的时候，他得救了，他遇见主，他立刻觉得这两个是冲突的。凡是一个诚实面对信仰的，都会发现在政治场上要活出信仰很不容易，所以他就想退出。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帮助他，他去找一个人，这个人是有名的人物，我们对教会来讲很有名的，就是写奇异恩典的John Newton。你知道前不久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就叫奇异恩典，就在拍这个约翰牛顿的故事，应该也有把 Wilberforce 的故事拍进去，我没有看那个电影，是不是啊？那约翰牛顿鼓励他，他觉得是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他自己不做这种工作，可他鼓励他。那他因此回到议院以后呢，过了几届以后，他发现要废除奴隶制度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他已经很沮丧灰心的时候，他收到一封信，那一封信给他很大的鼓励，让他最后能坚持到底。那一封信从约翰卫斯理来的，很多年前我就看过那个 画像，提到约翰卫斯理在临终的床上写这一封信给他。他写完这一封信不到一个礼拜，约翰卫斯理就去世了，88岁去世。那一封信我们今天有他的原稿，有他的照片，我把它放在你的讲义上面，有这个图片，对不对？约翰卫斯理躺在床上右上角，左边那个是他的画像了，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照相，可是右上角是真正他当时写的原稿的 copy 啊。那他的内容我写在右边，但是我把他内容的大概三分之二的篇幅翻译成中文，写在12页那里。可是你要知道，约翰卫斯理给他这个鼓励，但他本人哦，约翰卫斯理本人并不介入政治的，他就是忠心传福音。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就要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事实上，如果今天在我们教会、我们中间，我认识的基督徒、我认识的年轻人里面，有人被神真正的命定呼召，要成为一个政治人物，我会很高兴。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我希望你要熟读登山宝训，而且活出那个样式来，就像 Wilberforce 这些人一样，像戴宇这些人一样。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跟他们一样，在关心政治上有同等的分量。 你能接受我讲的这个吗？我现在触及的我们真正的这个话题，就是学生与政治。我并没有觉得一个大学生、一个中学生、年轻学子，每一个人都要那么介入对政治的关怀，我没有觉得。如果你对政治有关怀，那我觉得那个跟什么呢？跟你哎有兴趣艺术啦，或者语言的领域啦，或者音乐啦，或者是也许是某一些财务财政啦，或者是教学啦，无论是哪一个领域，我觉得你应该把关心政治看成跟关心这些有同等的分量，或者其中一样要成为你的终身的职志，或者其中有一些要成为你的兴趣，都可以。可是我没有觉得你应该有，因为你是基督徒就有天职，因为你是一个国民百姓就有天职，一定要关心政治，我没有觉得。其实更广泛来说，如果你成为一个好老师，活出登山宝训的样子，你成为一个好的银行的职员，活出登山宝训的样子，你成为一个新闻记者，活出登山宝训的样子，你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律师等等，包括一个政治人物，活出登山宝训的样子，都一样能够对国家百姓有祝福，跟一个政治人物一样。对我来讲是这样，所以我其中有一页十四页，我给他一个标题叫神圣的职业，我从商业、从律师、从记者这些讲起。这是我也曾经在主日讲到的时候，在讲中心有见识的管家，其中有一篇信息我提过的东西，我把它拿来这里。比方像微软啊、富士康啊，这些企业几乎都像一个国家一样，事实上他们的财富比世界上一大半的国家的财富都大，影响力也非常深远。可是当他们在统治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其中有一些他们唯一的成功不成功都只在用你怎么样发展，怎么样企业发展，然后弄出发明更多的东西，还有赚更多的钱为主要的目标。可是比较起来，西方因为是基督教世界，即使那个老板不一定是完全献身的基督徒，但他们的精神比较起来会比较合乎圣经。像 Bill Gates， 他的员工比较不会发生像富士康那样常常有人坠楼，所谓坠楼就是跳楼了，自杀。因为我记得我看过李开复的书，他提到他曾经是微软的在远东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总裁嘛，那他也在 Google 好几个单位待过。这个李开复先生他提到微软，他说在微软哦，就 Bill Gates 那个公司，很多下级的老员工比上级的那个主管富有。他说为什么呢？因为 Bill Gates 从一起头就让员工分享他们的股票，所以你如果在那里待久了，因为 Bill Gates微软的公司的那种在现在当然被苹果打的那个，可是以前是很 top 的嘛，所以在那里拿到的股票使得老员工，即使是下阶层的老员工，很多都比进来拿很高薪水的主管还要更有钱。那这个只是讲到钱，可是我想他们在其他的对待上面也是这样。我自己很注意这些事，所以我因为以前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很大的福音机构的领袖告诉我的，说他们的员工常常留不住在他们的机构里面，最主要是因为没有成就感。他们其实在做很重要的福音工作，也有果效，可是为什么没有成就感？因为那是在做事工。所以后来我常常应邀去不同的福音机构讲道，我都会告诉他们说，你的机构即使传福音传得很好，并不意味着你是传福音的人，你自己一直有个别传福音才叫传福音的人。所以我公开跟大家讲过，我让我的教会像我们的干事是行政干事，我并没有要求他们在上班时间只能做行政工作，我让他们在上班时间也做一点探访啊、关怀这种属灵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才会，你才会更健全的在你的职场上。这是我自己把登山宝训的教训放到我的这个职场上的做法之一。有一些我没有 讲的写在讲义上，你可以自己参考。那至于学生关心政治啊，我想除了我刚刚讲的以外，应该大致上跟一般人都是一样的。而主教导我们的事情有一件，就是你要为万人祷告，为在上执政掌权的也祷告。而且这个祷告的内容，你看保罗要我们祷告的内容一点不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公义执行啊，要政策对啊，才不是。他说使我们可以平安无事，敬虔端正的度日。那旧约有一个这样祷告，当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先知耶利米奉神的名叫他们做什么事，没有说你们在那里啊，一个外邦的世界，你就要留意，要想办法影响他们不要拜偶像的，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你们无论被掳到哪里，就求那地的平安，因为那里平安，你们就随着得平安。所以你会发现旧约到新约，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的时候，我们为这个世界包括执政掌权的祷告几乎都同一个题目，而且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能够平安无事，敬虔端正的度日，也就让我们能够把焦点集中在教会自己的建造栽种发展上面，那个不需要政府给我们的支持就能做的事情。那我们继续这样做，本身就是最重要的神国的发展。所以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对不起我用了很多很多时间，因为实在是太大的题目了。那我们这个讲义写的也算蛮详细的，你除了听我讲以外，有机会再读一读也很好。那我待会儿会把这份讲义的文字档发给你，有我有 email 在我这里的人。